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九点到十点由小凤为您主持的智慧心语。好，首先还是欢迎按时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麦雅各先生。麦先生你好。
主持人小凤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好，早上好哈。我今天是2012年的8月18号，对吗？
嗯，有什么特别吗？
没什么特别，我只是还是想说时间过得真的是特别的快哈，这一年的时间已经半年多过去了。
嗯，那可不是。
嗯，我们当中肯定有很多的收获，我们也有经历了很多的东西，我相信哈，每个人各有不同，但是一定都有收获，对吗？
嗯，每年周而复始，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花园里边的这些鲜
花
都开了。
是
啊。那么当然同时像我们这种有花粉症的人也开始要
痛苦的一段时间了。
这个注意锻炼身体，
是
增强抵抗力。
我想说在这个花粉症的时候呢，让我们生生病其实也有好处哈，我们就更加体会那些身体常常感到不舒适的人了，对吗？会对他们多了一些怜悯跟同情的心了。
这就病无病以及人之病，是吧？
真是的。这话说得好哈。其实提到这儿，我还真是常常觉得哈，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没有经历别人所经历的时候呢，我们就很难去理解他们，对吗？
嗯，
很难建立一个真正的那种同理心哈。
嗯，
也真是盼望我们不论哪件小事的时候呢，让我们都体会一下，看看真的是为别人着想，站在别人的位置上多想想问题，可能这样呢，才能创造一个和谐世界，对吗？
是是是。
嗯，好的，我们在拉开我们今天的话匣子之前呢，仍然真诚的邀请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在9:30左右，不要忘记踊跃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96088299。好，那么呢，我们电台的网址也依然是www.3cw.com.au。好，我相信大家已经记住了。好，我们说这人生充满了劳苦愁烦哈，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虽然坐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跟麦先生我们一样哈，可能我们都带着不同的负担或者我们不同的感想吧，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这星期呢，我接触了两个抑郁症的小孩子哈，一个呢是大概才不到10岁，另外一个呢现在已经18岁了，可是他早期就开始因为父母婚姻上的问题，因为家庭上的等等的一些社会环境因素吧，造成这个小小的孩子就有抑郁症。那么呢，而且在孩子当中呢，越有抑郁症呢就被受到歧视，那这孩子就更加重了他的抑郁症。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爱他，他说上帝也不爱他，爸爸妈妈也不爱他，他就产生想轻生的想法。我听完了心里非常的难过哈。那么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呢，应该对这样的人呢不要有歧视的去想想，我觉得这个孩子没有什么错哈。这些其他的因素造成他今天的这个抑郁症，本来他已经很痛苦了，如果我们再去歧视他的话呢，其实有时候我们骨子里的东西，我们潜意识里的东西，我们不知不觉就带出来影响到这些孩子。所以希望大家呢，对这样的人呢，这样的孩子们，或者是年纪长的也好哈，有这样心灵上病痛的人呢，给予一些帮助跟支持。另外呢，我们做这个智慧心语，我们的心愿呢也是盼望呢多多少少都能给听众朋友带来一些帮助和鼓励，对吗？使我们在这个我们常说这个复杂而且不太令人满意的人生当中找到一份盼望哈。我们说真是做人难做好人难哈，刚才麦先生说鲜花多美呀，那做像花一样美的人呢更是难上加难，对吗？说到这个啊，
做人虽然难，但是如果有支持就不难了。
是，那说到这儿，那我就接下来麦先生这个话了哈。那上星期我们就讲说这个读圣经难，对吗？我就想说读圣经更难哈。那为什么说有支持哈？麦先生常说这个圣经呢是人的立身之本，圣经是人生的说明书，说我们读圣经是非常的重要的哈。
嗯、
前一期呢，我们也根据听众朋友的问题呢，说无法接受信上帝啊，另外呢读不懂圣经或者是没时间读，所以我们讲了读圣经的重要性。那麦先生说读不懂呢很正常哈，他说这个人呢本来就这么复杂，读懂宇宙万物呢挺难的哈，要科学家研究多少代也都研究不清楚。那读懂人的说明书呢？就本来就应该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对我们先生、
嗯、
这样让我们心里还安慰一点哈，不是说因为我们无知我们就是应该读不懂哈，
不是应该读不懂，就是读懂很难
啊，读懂很难，对对对、
嗯、
说话不严谨好，麦先生也讲了，上星期说这个社会，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心理啊，越来越多的问题呢，其实呢，追其原因也是没有读好人生的说明书，对吗？
嗯、
好，那我们上星期啊、时间关系也讲不了那么多哈，我们说、从这个圣经里边哈，其实我今天特意的找了一本圣经哈，这个说这个创世纪开始，对吗？说人类的起源哈，
嗯、
那在这个创世纪里呢，记载了什么？亚当啊、夏娃在伊甸园的故事啊，还有一个什么叫该隐跟亚伯，麦先生，我要讲不对，你可以提醒我哈。
嗯、
还有什么挪亚和洪水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挪亚方舟的故事啊，
嗯、
什么巴别塔呀、啊，什么人类那个语言呀、啊，
嗯、
反正有很多最开始的，让我们觉得是六天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对吗？
嗯，
非常神奇哈，听起来呢、
嗯、
像是神话故事一样。
嗯，
所以我们大家我相信非常想明白哈，什么以色列民族啊，什么亚伯拉罕啦、以撒啦等等这些哈，什么十二个支派啦等等，我相信大家是听的有些不大明白，看的也看不大懂哈。
嗯，
好，我们好不好借着今天这个机会，上次我们也跟大家许愿了哈，我们来今天给大家讲讲，麦先生给我们讲讲这个有关创造的，还有创世纪这卷书，我们怎么读懂，是讲的是什么内容吧。
嗯嗯，其实读懂圣经我们说过几个问题哈、啊，比较不容易理解呢。一个就是说，从神上帝启示圣经，他自己的角度，他的心思意念的伟大，和我们这一些有限，这个在短暂的人生自私自利的人的心理。这个互动，这个信息互动的关系就本身就非常困难。然后呢，这个写的历史非常久远了啊，比方说刚才讲到创世纪的时候呢，已经是3500年以前左右，所写的作品。那么从文化背景上来说呢，那是在中东的文化里面，用他们的语言写成，那么翻译成中文呢？又有很多翻译上、文字上，这个文化习惯等等这些问题的障碍啊，那么使得我们生活在现代的人要去理解这一个创造天地的上帝，在那个时代给人启示出来的信息呢，这个中间的距离是非常大的。因此呢，我觉得读圣经的人呢要预备一个健康的心态啊。比方说有人曾经批评过圣经里边对于动物的分类问题啊，比方说蝙蝠啊，圣经把它分为鸟类啊，那么现在的生物学呢认为它不是鸟类啊，那么你要想到当时摩西并不是按照今天给科学写这篇信息的，那、啊、他是给当时跟随他出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的奴隶，那么在这个他们的这种概念里面，凡是在天上飞的都叫鸟啊，所以你不能用现代生物学的分类学来翻过来去批评当时的人不懂生物学啊，所以这样的 的读经的心态啊，就是你就不正确了，是吧？你拿你现在的知识去考量当时的思维方式啊，那这些呢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那么我们用今天唯物的客观的这种想法啊，科学的方法，然后再来倒过去看这个创世纪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先否定了上帝创造的可能性啊。我记得当时有人曾经跟我探讨过这样的问题呢，这还是相当有知识的这个教会里边的人哈、啊、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上帝真的是用六天创造了宇宙万物吗？啊，如果真的是六天的话呢，那上帝肯定很忙啊，啊，这么伟大的一个宇宙万物，六天就能造出来了，
嗯，
啊，所以有一些人呢就说这是六个时期啊，六亿年啊，或者说怎么样啊？那么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对于神的有限和无限性的理解的偏差啊。如果所以我们把神人化了啊，有些时候我们把人神化啊，现在呢我们又把神人化啊，就觉得这个无限我们不能理解。啊，所以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有限去理解无限。其实，上帝是超越在时间之外的，他并不受时间的限制。啊，我们今天所谓的时间，就是空间、宇宙万物的变化的量度。啊，我们说时间是吧？那么没有变化就没有时间了。那么上帝他的能力是无限的时候，他的变化可以无限的速度。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用我们人的经验来衡量造物主是不应该的啊。那么有一些人也问了，说这个造物主是谁造的他啊？这个前几天的节目前几次节目也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是吧？那么人既然是不能永恒，他为什么是永恒的呢？啊，我们对于永恒的概念呢不太了解哈、啊，也不是十分太清楚，因为我们周围所有看到的东西呢都不是永恒的，啊，都会变化，啊，可是有一些东西呢又似乎是永恒的，比方说。真理本身是永恒的，啊，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啊，比方说这个，你问，一加二等于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它没有开始，也不会结束，永远是一加二等于三，啊，所以真理的本体就是这样，那它是超越时空的，它本身，这个老子说独立而不改，啊，它自己就是这样。啊，所以从这些概念里边呢，我们先要对于造物的主和我们被造物之间的差异，我们来定准我们思维的方式，站在一个什么角度上来看这件事啊，这谁在做事，然后你再去看呢，就比较有意思了。你先把它想象成一个人哈、啊，因为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里边呢，也有这个盘古式开天辟地啊。我们把上帝想做成一个人，其实我自己在这个圣经和中国文化里边呢，还是稍微花了一点时间去比较认真的去考量了一下哈。其实，在中国文化当中，因为从圣经的时间记载上来看呢，这一些久远的远古的故事离中国文化的起初并不太距离不太远啊，所以中国人像女娲补天呢、啊、这个神农氏啊等等这些的传说啊，那么跟圣经里边的这些记录呢就有相当的吻合啊。那么盘古式开天辟地呢，就是我们总要有一个说明创造的那个个体，所以我们把它称为盘古式啊。其实神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个个体 我们总是把它想象成一个人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们说创世纪不是一个神话的故事哈，而是我们呢常常把它人化了的故事。不是圣经的创世，就是我们传说当中哈。其实如果你去研究真正哈，这个我当然也研究的也不太多。我曾经到埃及去，就是从金字塔的故事里边呢，是我看到很多这种埃及人说到人生命的来源、宇宙万物的来源、死去的时候是怎么样哈，他们也有这个复活的盼望啊等等这些的问题。蛮有意思的哈。我倒回头来看圣经，我就发现哎，世界上这些文化呢，与圣经里边的就是远古的文化哈的记录呢，都有非常相似的地方。那么后来我就感觉呢，其实这些文化跟创世纪的时间的距离并不太远啊，所以他们因为传说呢，它就不太准确了啊，在这个传说的过程当中，它就慢慢的就有点变质。但是那个里边那个核心的东西还是非常相似啊。这个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深入的去探讨一下这些问题哈。那么在近代的进化论里边呢，它并不是一个主流的思想，那是人后来堕落否定上帝的存在啊，在与上帝的关系越来越久远之后呢，人解不开到底生命来源是怎么样，就提出各种的假说啊。那么进化论最重要的它的这个理论的前提呢，是先否定了创造物者的存在，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它来说宇宙万物是怎样来源啊。所以这样呢，它就只能用这个自然的碰撞啊组合这种形成的过程来解释了啊。这个我说这个本身它的前提已经有问题啊。就好像我们说这个我们现在在直播间里边是吧，这一些音响的控制啊，什么这个 microphone 啊，电脑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先假设了这不是人设置的，然后你说它怎么来的吧啊，那么你就可以想故事了是吧。当然这个故事很难想啊，但是你总要想吧是吧。所以当年这个达尔文的时代对于遗传的问题还非常的肤浅啊，根本就不了解什么是遗传，那么只是看到一些鸟类一些动物的这个身体的结构，它从解剖的这个角度去看，然后就分分类，就觉得是这样进化来的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那表面化粗略的这样的一个没有上帝物质怎么来啊这样的一个倒推的理论。其实这个理论根本不是科学，也永远不可能是科学。
那说到这儿我能再反问一句吗？刚才说这个进化论呢是先否定了创造论的前提下
创造者存在，
然后他去做一些研究或怎么样哈。那么会不会创造论也是先否定了，也有一个前设先否定了进化论，可不可以反过来这样？
他从来没有想过去否定进化论。
嗯，
因为当时的时候，像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那时候大概可能还没有进化论，他也不需要去否定进化论。而且各大文化早期的真正这些思想的文化里头呢，并不存在着进化论的问题，所以圣经是非常宣告性，它不是研究性，所以它一开始第一句话就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在中国的文化里边呢，大概与圣经最有吻合性的思想大概就是老子的思想啊。老子说道的时候呢，他并不是把这个道当作一个宇宙万物的一个规则来说，而是在他的这个心目当中呢，这个道是非常道的啊，不是普通我们所说的这个道理啊或者是规则啊，不是这个的啊。他说的明也是不是非常明的啊。 所以他就讲到两样东西哈，一个是有，一个就是无。他说无呢是万物之始，那是根本的东西，这个有呢是万物之母啊，是可以产生一切的东西的。那么这两样东西呢互相作用啊，如果是在无里面，我能体会到它里边的奥秘啊，奥妙所在啊，就是它那个里边的原理啊。但是从有的里边呢，就存在的物质的当中呢，我可以看到这个无它里边的真理啊，这个抽象的东西在有相的这个东西里边呢，它运作的那个表达啊，这个特别是到老子这个在大概21章吧里边提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思想啊，当然它的前提呢是孔德之容啊，为道是从啊，这个话说的真是一语这个惊天地的话吧，可以这么说哈。他说今天我们都希望得到孔德之容，孔就是伟大道德的景象啊，如果这个今天的时代能够是一个伟大道德的景象的话，他说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遵从道来这个为道啊，来与道发生关系。他说这个道啊，他说为物为之为物的时候啊，它为恍为惚，好像恍惚之间其中有象啊，哎呀这里边看看哎呀好像很繁杂混乱的时候，其实里边有一个很伟大的形象，很伟大的东西在这里头的啊。这个然后呢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然后呢杳兮明兮其中有情啊，然后说其情甚真呢、啊、这情是真的，所以而且这个在这个情里边还有信，所以在这个东西里，在这个他的这个老子的这个对于这个道的描述里边呢，他不是一个无情的一个冷酷的这个宇宙万物的一个运作原理，而是这里边是有信有情，这里边其实它是有位格啊，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个有个体的
有生命的
有生命的这样的存在的啊，所以他说这个很难描述啊，我就是勉强就是叫它道吧啊，或者强之曰大，名给它起个名叫它大是吧，就是老子，其实从老子的心里边呢，他说就是他生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啊，这个道运作啊，就产生了一切啊，他可为天下母，他可为什么什么啊，就这一些描述呢，是我能够理解到这个老子当他自己说哈，他这个致虚极守静笃啊，就是他这个心谦卑到一个极端的时候，深入的安静，那么他就与这个造物者之间有了关系，然后这个关系产生，哎呀，是他能够去理解当时这个宇宙万物产生的那个现象，他用了非常抽象非常简练的文字来描述，但是你还可以能够感受得到他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当时宇宙万物被道所产生的那一个概念。那么圣经就不同了，我相信圣经的创世纪是当今世界一切信息当中最伟大的信息之一啊，不能说它是最伟大的信息啊，因为耶稣基督降生的信息是更伟大的信息啊。那么这个创世纪的信息呢，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信息之一啊，因为我们对于宇宙万物包括人生命的来源呢，没有第二个信息是如此的精准而且详细可信一连贯，一直到后来到今天的信息是连贯的，这样对宇宙万物产生的记录的宣告，没有第二件事情。你从佛教的经典里边，它不可能有啊，你从其他宗教进化论的经，它不可能有啊，它是从后来者的观察理解思考所写出来的东西是模糊的啊，只有造物者本身他的启示是精准的啊，所以刚才主持人也使用我以前提过这个说明书的问题是吧，那宇宙万物是他造的，所以只有他说这个是最准确啊，所以 创世纪呢，它不是以一个研究者去探求者的口吻啊，而是以直接以造物者的口吻告诉你天地万物的来源是这样的。那么其实创世纪创造讲创造呢，它的目的不是为今天的历史学家或者科学家提供当时创造的历史事实，它重点写作的是一个为人类，因为这是用人的语言写，为人类写的啊，就是告诉人类因着它的存在而它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里面，这个是整个创世纪写作的真实的目，最终的目，重要的目的吧啊，它要写作的目的啊。这个当然他把这个过程很粗略的记录下来了啊，用六天的时间。那么上帝我说了，他不受时间的限制，他可以用一秒钟创造宇宙万物没有问题啊，但是他为什么选择用六天呢啊，大概这个是为人类每七天要纪念一次上帝的创造。那么纪念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告诉人类，人类生命的关系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做安息。所以今天人类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从安息里边失落了。刚才主持人也讲到这个年轻人啊这个抑郁症的问题，那么这个是人心灵得不到安息一个相当极端的表达。所以今天的人的精神病出的越来越严重，就是人的内心世界里边得不到安息，没有爱对他的滋润，没有全能的力量对他的保护，所以他的生命里边没有安全感啊，没有被爱感，没有满足感，所以他即便就是生活在一个非常繁华的现代化社会里边，他的心灵仍然是孤单的，仍然是充满了恐惧，他外在再怎么成功，他的内心里边仍然得不到满足。那么这个就是从神创造第七天失落了之后的后果。所以上帝选择用六天创造，第七天安息，让人来思想，人类不是宇宙万物的孤儿，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生命。但是这个创造产生的历史的事实，上帝还是要把它记录下来的。所以从起初上帝说他的道一发出来就生一，一就生二，二就生三。当然这个一二三在老子的心里边是什么我不知道，在圣经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起初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那么在后来的经文里边就说他有一个伟大的计划所有的这些都是按照他伟大的计划来创造。那么这一个计划要发表出来然后呢它就变成了可见的事实物质。以前的时候它是不可见所以无生有无是万物之始，它是根本。然后呢有其实是无的运作而产生的现象所以这个在老子里边解释的很明白那么圣经里边也是这样上帝的道一发出来然后宇宙万物都按照他的旨意来运作，那么万物就产生了。那么当然先有光然后有地，有空间然后有水这个有空气，然后有植物然后出现动物，最后造人。那么整个的这一个创造的次序的合理性而且当植物动物一出现的时候各从其类这个他那时候的遗传的概念然后最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身体，然后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内在属灵的这个灵魂的生命那么在物质的部分呢，人的身体跟动物相似，可是人独特的地方呢，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与上帝的灵相似的属灵魂的这样的生命。那么这一切的创造都是由于上帝的爱和大能使这些产生， 所以圣经记录这些东西呢，它重点的是要告诉人，人存在的前提是与造物者有那一个彼此在爱里边互动的那一个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才是人在地上生存他有满足感，有安全感，有被爱感，有价值感啊，这个这样的前提下，才人可能才生活的幸福。所以上帝就说他赐福给人类啊，因为人的一切的这些归结在最后呢，就创世的第七天叫做安息哈、啊、这个安息就是使人能够在这一些我们说的被爱感啊、满足感啊、安全感这一切的东西里边哈、啊、价值感，人能够幸福，生活的幸福。而这个呢，必须与造物者他与我们有美好的关系，我们对他有完全的信任，在这样的关系里边才可能得到。可惜人对上帝不够信任，就从这个关系里边失落，这导致了人一切痛苦的原因。那么这也是上帝写创世纪为了叫人能够重新恢复这样的关系，得到这样的赐福，来写作的。